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看，启示录的，再看两个教会。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继续借着启示录经上的话来认识你当时写给我们的，也是要告诉我们的。求你的圣灵开启引导站当中，使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从十二节读到二十九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我先读。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如同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易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第二章节，
我继续念好了。
没关系，好。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就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哪，我要叫他钉落在床，那与他行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探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起的人，就是一切不同的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这里的人。我告诉你，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
那得胜又遵守我的命令到底，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永恒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教会别加摩。那么别加摩这一个教会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在别加摩这个地方呢，圣经这里写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或者是撒旦所住的地方，而他用特别强调这个。那别加摩这一个城市呢，在当时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第一个，他有宙斯的神殿，宙斯就是罗马的时候多神教的时候他们认为最大的天神，所以宙斯的神殿呢在别加摩。那这个地方呢，后来考古学家发现以后应该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这个德国人就把这整个神殿搬到柏林，做了一个博物馆，别加摩博物馆然后他称他是撒旦座位之处呢，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神殿的那一个殿的安排像一个座位，就是它是一个这个摸字形的那中间是高起来，两边是弧下去，所以像一个位置， 两边有手把，所以啊，他称他是啊撒旦座位之处，座位之处。那么说啊，所以有人去柏林的时候，就可以去参观这个博物馆。网络上应该可以找得到他的介绍，就别加摩的这个啊宙斯神殿的介绍。好，那么第二个也称他撒旦所住的地方，撒旦所住的地方啊，一个是讲这个神殿，另外一个讲的是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呢，对当时的罗马皇帝啊特别尊崇，特别尊崇，所以其他地方也会。这个拜就尊崇皇帝是一个神明，就是罗马在这个啊这个后面的皇帝越来越强调一个，因为早期的罗马皇帝对他的这个管理罗马，在主耶稣时代的那一个时代啊，这些早期的罗马皇帝他们管理罗马的时候，从历史上看来，他们是蛮有权柄、蛮确定的。然后他们得到啊皇位的这个合法性也比较实在，所以他跟元老院之间的相处比较没有那个勾心斗角的事啊，所以早期的罗马皇帝呢这一部分还是算是比较好一点。但是到后来的罗马皇帝，因为他们都是啊这勾心斗角上来的，然后也要这些元老院这些人来支持他等等，所以他如果争取不到元老院的支持，他就要争取老百姓的支持，哦，所以这样子他怎么做？所以他就需要去造神，造神，造神，造神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自己当作神，然后呢，要这个啊罗马人称他是主，哦，称他是主，所以别加摩这个地方我们称它撒旦的居所，很可能是当时这个城市对罗马皇帝特别尊崇。好，这给大家做参考。那我们再来回到十二节，所以当 主耶稣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的使者的时候，使者记得使者就是那个被主所差遣在别加摩这个地方治理教会的，治理教会的，所以给这个使者讲说，就是告诉教会里面的这些带领的人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所以主在这里称他自己是有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好，那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主在那么多称号里面强调两刃利剑。两刃利剑最主要是讲讲他的话，主的话的一个面向。这个面相就是主的话有一个面相，像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先看希伯来书。那我们先知道主的话讲它是两刃的利剑用意在哪里。好，那就四章十二节，主的话像两刃的利剑。那这上次我们有提到当一个人听见主的话的时候，那么是本来是一件蒙苦的事本来是一件蒙苦的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本来是你听见上帝的话，你读上帝的话，本来是一个知道上帝的话太好了，蒙苦的事，对不对？可是呢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比较严肃的一面是我们的心如何。许多时候我们 会有自大的心自义的心因为我们都自我中心，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领受了我知道的，我晓得的但是呢当我们把这些当作我知道我领受我晓得的以后呢，我们服不服神的话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一定服。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会一样，在生命的历程当中，虽然我们知道，但我们不服我们不会服那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求告神但是难处过去的我们就轻松了所以上次我有跟大家讲，这一节是从第三章过来的，第三章的这一节的 开头讲，就是第七节呀，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都听他的话。所以听上帝的话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啊。为什么？因为第八节不可硬着心，人的心硬。所以我主日讲道有讲的啊，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心硬就是信不过上帝的话。上帝如果跟你说不可以离婚，那你信不过啊，那你信不过，你把它当成律法守是没有用的啊。就是说你不离婚，可是你天天就给你太太脸色看哦，然后不对她好，那跟你在一起也痛苦啊哦。所以呢啊，因为人，如果你人对上帝的话不服嘛，所以上帝你叫我不要这样做，好啊，我不要这样做啊，可是我不这样做，可是我却不对她好啊，对不对哦？所以上帝的话啊，律法是对罪人说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啊相信上帝的人，我们要服。服是什么？服就是相信上帝的话，你会带给我你要做的，好，这叫服。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服，没有办法服的最主要的就是第四章第二节，他们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我们基督徒听见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要信心，就是要信得过上帝的话，要信得过上帝的话。那这个信心呢啊，我们也讲过，这信心不是你自信，因为啊，人的自信是很危险的事，人的自信是很危险的事。人说我信，对，人你信，但你信是什么信？是基督在你里面的信，还是你的自信？许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都是自信，自信，那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信得好，信得用心，那是自信。那这样的信呢啊，只是看你的考验有多大而已，考验到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信不上了。所以我们就会跟主讲啊，我信不足，对不对？那是人的自信，人的自信。那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基督的话，因为希伯来书讲是基督为我们创始成终，所以这里就讲我们基督徒要对上帝的话有信心。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是十二节。那如果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正面，这是正面的。上帝的话有两面性哦。啊，正面是活泼有功效，活泼就是活的，带出他的作为来，带出他的啊，上帝要带出他的话，带出他的作为。比如说，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哦，他说水中要出现活物就出现活物，啊，一切都是照他的话在运行。但是呢，是活的，是带出果效来的，这是。第二个，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可以把魂跟灵、骨节跟骨髓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么这样被造的在他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敞开的，赤肉敞开。第二个，上帝的话是直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破开来的，直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破开来，直接破开来。所以这是上帝的话的第二个面向。所以有两刃利剑的意思，就是说主讲的话如果我们放在心上的时候，除了一个面向是我们相信他带来给我们生命的丰富、富足、满足等等以外，另外一面是光照我们里面的真实情况。所以如果我们读上帝的话，不能只读到前面那一面，这样知道吧？还有后面我的本相是什么，他会把我的本相分开来，这个叫两刃的利剑。就是说他会把我们里面的意念、心思跟意念那真实的光景打开来看。好，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 约翰福音十二章，那是讲的比两刃的利剑更利，更利，就是 表明、这个剑一定可以把我们所有里面隐藏的都给分开来，让我们看明。所以这是讲它另外一面，另外一面。好，那我们就来看我讲的两面，两个面。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章呢，十二章，那么呢，耶稣在三十六节跟他们讲这个话，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跟从，但是呢，后面讲完了他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三十七节，他在他们面前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样就应验以赛亚先知的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三十九节说，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主叫他们瞎了眼硬的心，所以他们瞎了眼硬的心，就是不让主的光照着他们，主的光照着他们。然后其中还有一些人是十二节说，有一些官长中有一些人还相信耶稣，可是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他们怕被赶出会堂，所以这些人也没有不敢表明，所以这是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好，这个呢后面就解释了，解释我们先看后面的解释。耶稣就大声说，信是什么？信我的不单是信我，是信那差我来的，看见我的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好，这是神话的一面，知道吗？他的话就是光，那如果我们信我们就不住在黑暗里，这就是他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这是一个面向。好，下一个面向是我们在别加摩教会要讲的，四十七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同样听见话，对不对？如果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七节，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这是第二个面向，第二个面向，主的话一方面是光，所以我们听见了，我们跟随了，我们就在光明中行，得着主话语所带来的生命。但是呢，听见了我们又因着许多缘故不跟的话，那就落入审判了，落入审判。所以前面有一些官长信耶稣就不敢承认，因为他们看重人的荣耀过于看重神的荣耀，对不对？还有前面还有一些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根本不想信，不是不显给他们看，是他们看见了而不信，他们看见了而不信，听见了而不信。那么主说我现在来的是拯救，所以我们把这个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要告诉人，现在是上帝要拯救人的时代，但是呢，人不能因为说上帝你就是要恩待我拯救我所以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不是。听见上帝话的人，下面那一节才是另外一面，另外一面就是我的话就是要审判他的。所以人受审判是用上帝主讲过的话做标准，不是人讲的话人不是人讲的话，是你所听见主的话，你所听见主的话。那当然你们会想说，哎，是不是有些人没听见主的话？那不要忘了我们都是被主的话造的，所以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还不认识耶稣之前，是非之心是，我跟你们讲过，我们是成为有灵的活人，对不对？那灵带来两个功能，记不记得？一个让我们认识神，一个让我们明白是非，上帝的是非。所以，好，我们回到别加摩教会来， 所以当主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就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一个真真实实知道人的内里的心思意念，那是重要，他摆在那个审判，你们知道你们要面对我的审判，面对我的审判。好，那么这里就讲了，那么我知道，我们先看一下，先看这一个，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主会这样说他自己。他说首先是讲肯定的部分，我知道，先讲肯定的部分，你在你那里有撒旦的座位，有撒旦的住所，然后我的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在你那里被杀，所以表示呢，在别加摩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逼迫信徒的情境，然后那时候带领的人一个叫别安提帕的在那里被杀了。被杀的时候主说我肯定你们，因为你们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主的名，主的道，那这是第一章讲的教会的见证，就是主的名，主的道，主的名，主的道。所以教会要为主的名跟主的道做见证，所以主肯定他们。但是十四节，哇，然而有几件事，几件事就是少数的一些事情，不是很多，但有几件事，但主还是要责备他们。第一个事情就是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好，这个巴兰的教训，服从巴兰的教训呢，这个巴兰的教训它是写在这一个民数记，民数记，那么呢我们就看二十五章就好，你们可以标起来，如果要知道巴兰的教训，那以后你们在自己读的时候就可以回去看民数记二十五章。民数记二十五章，以色列人住在石亭，住在石亭，石亭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最后一站。那么呢，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所以摩西就对所有的审判官说，有与巴利联合的，你们要把他们杀了。悬挂就是把他们杀了，尸体挂起来，挂起来。然后呢，这时候他们正在为这个事情哀伤的时候，本来只杀了族长，对不对？本来只杀了族长，只杀了族长哦，其他没有，对不对？然后你看下面，以色列中还有一个人当着他们的面前带米甸人到他弟兄那里去，意思就是说有些人米甸人跟摩押人是住在一起的，还是行淫乱，所以呢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拿着枪跟着进去，把那两个人就一枪给刺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瘟疫发动了，他不刺这一枪的话死更多人，所以瘟疫止息了，死了多少？24000人，24000人。好了，那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件事情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件事情呢？那因为这件事情呢，这一个计谋啊，这一个计谋是巴兰给巴勒的，巴兰给巴勒的，就刚才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讲的巴兰给巴勒的，就是巴兰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先知，但是他是一个贪财的先知，他想要钱，他想要钱，就是所以 巴勒知道巴兰这个先知呢，他只要说的话就会 实现，所以他就去跟巴兰讲说，我给你钱，然后呢你就去咒诅以色列人，不要叫这个民族强盛，因为他们在我们旁边强盛我们会害怕，怕他来攻击我们。那上帝说跟巴兰讲不可以，那巴兰就没办法了，他还是投机取巧，还是去了，看会不会讲，到时候又可以讲一些咒诅的话，这样他就可以收到红包。结果四次上帝都让他讲祝福的话，所以巴勒就不高兴了，要花钱请你来，结果你没有知道我的意思。但是巴兰在回去之前呢，就给他们这一个计谋，给他们这个计谋，叫他说很简单，你要让以色列的神对他的百姓生气，很简单，你叫他们做坏事就好了，根本不用咒诅他们，你根本不需要去咒诅他们，不需要去咒诅他们，你叫他们做坏事就好。你看这个巴兰很知道上帝对什么事情很生气，上帝 对这个拜偶像淫乱的事很生气，所以他说 你叫他们做这个事，他怎么叫他们做这个事，所以你就找漂亮的女子去勾引他们的男人就好了，所以这就是发生这个事。那我要给大家看的第一个就是，上帝本来怜悯他们只杀谁，族长，因为族长是带头的，对不对？可是呢他们没有在怕，所以瘟疫就开始，一下就死了24000人。幸好菲尼哈
第五节讲的是，上帝虽然前面吩咐只杀族长，但是第五节讲的是摩西吩咐的是只要有关的就都把他们杀了，所以摩西
没有，上帝吩咐的是去杀那些族长，但是摩西知道你不能把 没做坏的也杀，
所以他是说那族长里面有做坏的，对，还是族长，不是说那里面相关的
人，不是所有的没事的族长也杀，
不是族长，就是那个族长他可能还有底下有几个
底下的人犯罪，底下人犯罪他没有要杀他们，那摩西是想给他们一个机会只杀那些犯罪的，但是人啊，人就是这样啊，还是存一个什么，就不听，所以一个瘟疫就死了24000人。那还好菲尼哈做了这件事，上帝的愤怒就止息了。意思就是上帝不是一直要发烈怒，他总是希望人怎样悔改，悔改。好，那我们先知道这件事了哈。对，
所以代表他真的对上帝很认识，对上帝很认识，他为什么还敢做这件事？
所以贪财的先知啊，所以保罗讲过一件事啊，贪财是万恶之根，
对，
在提摩太后书，对不对？来前书讲的，所以人贪财的时候就会觉得又不是我做的，至于他是怎么告诉巴勒的不管，可是到后面摩西派人去 打米甸人的时候就把巴兰给一起杀了，31章。所以人啊，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为什么讲巴兰教导巴勒绊脚石，就让以色列人跌倒。那主耶稣讲过，不要叫这小子里面的一个跌倒，跌倒的人要把那个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投到海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这讲的就是信仰上被诱惑。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指责别家魔，就是说你们为我的名我的道很坚持，可是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人，他们藐视主，这个叫藐视，知道吗？藐视，藐视就是说上帝我也有尊重你啊，可是怎样，我轻看那个罪。圣经里面讲藐视的时候，我讲一个例子，记不记得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很坏，对不对？很坏，就是人他以利是祭司嘛，然后他 他儿子也是祭司啊，然后人家来献祭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肉很好，就抢走了。哦，那你把肉抢走，百姓就会觉得哦，这种祭司，那我还来献祭干嘛？所以这个叫藐视神，藐视神啊，轻看上帝所吩咐的事。哦，所以这里就讲到他藐视巴兰这个人，就藐视他，知道上帝这样子，前人那么大，可是他还想要从旁边怎样，绕个道，然后得点为自己留点好处。哎，哦，
就是他那个说明说的，他说那个族长，他说英文是说，就是把这些人的族长，就是有犯奸淫的这些人的族长，所以是说这些人的族长要为他们族的奸淫负责。
哦，好。
英文是这样啊，但是就如果这族长他自己，他自己叫这些人不要做，但是那些人又不听，他的族长要负责的。
其实族长要负责的，所以这是上帝在审判的时候，因为他要负责，上帝把人交给你，对不对？他们纵容，所以以色列人啊，这个在当中呢，就可以看见这个上帝在当中，就是要他们谨慎。
所以神的律法是不是有一条，是不是有这样说，就是说如果你的族里面怎样，族长要负责？
没有这一条，但是呢啊，
对父亲有，
对，就是以色列的律法里面对父亲有，就是你女儿还没有嫁人之前，在上帝面前讲的话你要负责，
嫁了人讲的话就归先生负责。
先生负责，就我是说律法，不是现在了。律法，在律法的时候，因为他讲律法会讲这个权主权，那女儿的主权在父亲嘛，所以他如果出嫁之前讲说我向神发誓怎样怎样，他父亲听到说不行，那就不算数了。但是如果父亲听到了没吭声，就算怎样，没吭声算数哦。你不能说，我听到了我不置可否啊，上帝说你不置可否还是算数，因为你是那个头。
所以不管他事后知道或事前知道，他都要表态。
对，事后知道要表态。如果你事后才知道，你一表态就终止。因为上帝是找权者的，他占这个位置就要为这个位置负责的。好，那我们再回到别加摩。所以巴兰教导巴勒把绊脚石，所以以色列这里就讲到别加摩教会有些人呢在这个逼迫底下就怎样，就好像松动了，跟这些人就这些拜偶像的人就一起这个参与他们的活动啊，跟他们在一起。好，这是第一个十五节。第二件事情是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上次有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有尼哥拉一党，就是一般讲就是跟世界妥协。所以呢，这是两个别加摩的教会要被审判的地方。刚才我们讲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神的话才是我们要最尊重的话，那这个人在当中做这些事就是藐视的神，对上帝的话轻看了。好，那么十六节呢再来就是劝他们悔改，你们要悔改，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口中的剑刚才我讲就是什么，审判，就是审判。所以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审判人在神面前的审判是没有地方躲的，因为 上帝不需要去问，他都知道。人呢也会知道，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你的心思意念剖开来，所以你想要耍赖都没机会。你想要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上帝说你看，我给你看你的心里面你所想的所思念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世上，我是真光，所以人在他面前就是赤露敞开。前面我们讲灵与魂，骨节与骨节，骨髓都能够什么赤露剖开。所以人一切的思念，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被辨明。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为什么要做清心的人，要清洁。那我也要说一下，就是清洁不是你做得到我做得到，清洁是只能依靠神，依靠神用主的话来洁净我们，用主自己的灵来洁净我们。好，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还是一样，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都要听这个话，而要为自己所听到的神的话自己要负责任，负责任。所以我说的神的话一方面带来祝福，如果我们顺服，但是不听不会没事，如果不听就没事，它只是一个道理，但是它不是，它是一个全能的话，带权柄的话。好，那么得胜的，好，上次我们有讲个要记得得胜，得胜就是在上帝面前坚定自己信心信仰的人，所以得胜是不是去把魔鬼打趴，是被打不趴的人，是站立得稳的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坚定在信仰上。好，你看得胜的，我就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玛纳又来了，前面讲我是两刃利剑的，对不对？神的话对于那些不服的不听从的就是两刃的利剑，对于听的人是什么？玛纳。对于听的人就是玛纳，这是写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对于愿意听主话语的人呢第六章，对，第六章第六章。所以对于真正听主话的人呢，你会得到那一个隐藏的玛纳，隐藏的玛纳。好，约翰福音第六章我读几节这些人吃了五个饼两条鱼，吃的饼吃鱼了以后呢他们吃饼得饱，他们就来找耶稣，但是二十六节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么辛苦的找我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其实他们就见神迹可是耶稣说不是你们期待的是你们可以得满足而不只是看见上帝的作为。那么呢耶稣就说你们不要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这必坏的食物就是饼跟鱼嘛，对不对？当时的食物嘛。主说你们那你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你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在马太福音写的是你要积财宝在什么？天上。那你怎么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呢？众人就问他我怎么样这样子做工？耶稣说信就是，信什么？就信上帝主的话。记得信是信主的话所以下面就讲就是开始讲，你们要信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就是玛纳。所以三十四节他们听了耶稣说，三十三节耶稣说真正的粮食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生命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粮食，主的话才带来生命。所以这些人就跟耶稣说，把这种粮食给我们那耶稣就讲，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跟信 这是讲同一件事，这是讲话的方式，就是你们要跟着我，跟着我。那 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后面讲一讲，讲到最后就跟他讲啊，我是生命的粮。然后51节，这里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什么？我的肉，我的血，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记得在属灵里面，我们是以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的供应，吃主的肉，吃主的血。吃主的肉，主的血是什么？好，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要把主的话吃进来，知道吗？好，当粮食这样吃进来。好，那什么叫把主的话当粮食吃进来？好，那你再看往后面看。好，耶稣就问，就是有些人66节，有些人不跟耶稣一同行了，耶稣就问他67节，你们也要去吗？那彼得就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把主的话吃进来是什么意思？其实就跟从耶稣，跟他生活在一起，跟主的话生活在一起，跟主的话生活在一起。所以你要把主的话当成生命的粮，你就要跟主的话怎样生活在一起。所以约翰福音后面我们不再翻了，不是我讲，你们要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就在什么里面的里面，这样知道。所以隐藏的玛拿为什么加个隐藏？隐藏就是说这个话呢啊，对不信的人它就是隐藏，对信的人这个话就变成光照。记得哦啊，其实神的话是隐藏还是光照，就是看你服跟不服，你顺服跟不顺服。不顺服这个话对你就会隐藏，你服这个话就变成光照的话，光照的话。那写在圣经的话这叫隐藏的，你读的服的，在你心里面糊的就是光照的话，光照的话。所以诗篇119篇就讲了，你的话啊解明了，就让我有智慧有聪明，知道吗？就是你的话进到我的里面成为我的光。我们看119篇，我就讲几节，你们就可以去想，就可以晓得啊。诗篇119篇就是讲上帝的话，怎么样变成一个我们生命中的眷顾啊。比如说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乃是要遵行你的话，对不对？那第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怎样我得罪你。其实我们时候很容易得罪神，我们的话语行为心思很容易，所以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藏在心里。那如果要藏在心里，15节就是说，我要默想你的话，看重你的道路，就是你的话指引我的道路。那么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所以人活着是靠着神的话，我们才可以活起来。所以这边都一直在告诉我们上帝的话，告诉我上帝的话。那你们可以慢慢去思想，去思想这整个诗篇119篇，不管哪一段都是在告诉我们啊，我们要照神的话啊一直放在我们的心上，然后神的话我们要一直在当中去思想跟揣摩，然后他才引导我们走对的路。好，那我再讲几个大家熟悉的话，都在这里。89节，你看， 二十九节说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话是诚实的话，对不对？存到万代的话，所以主讲天地要会去，神的话是不会的。然后105节，你看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都需要上帝的话。好，再来107节，我甚是受苦，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所以人受苦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才能够把我们救起来，救起来。所以后面都一直讲神的话，神的话。好，那我们就 不再讲，你们就慢慢去看。这就是神的话，叫隐藏的玛拿，就是你别人都读这样话，你也读这个话，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你在当中向神专一，愿意听他的话，尊重他，这个话就向你开启，向你开启，赐给你。然后呢，神的话赐给你，还有再来主的名给你，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就是上帝给你一个名，一个名写在白石，白的白色的石头上。那这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背景。当时人呢，白色石头代表君王给他的一个赏赐的证据，所以就是主像一个君王给你一个赏赐的一个保证，这个证据就是我给你一个新的名，这个新的名，这个名呢是只有你可以领受的，别人都不能认识，就别人都不能领受，就是你从主那边得着的一种主的丰富，是只有你，是专属给你的，那这就是天上的赏赐。所以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个赏赐是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第二个是生命的冠冕，不受死的赛。第三个是主的话跟主的名，专属给你。好，那所以这个虽然讲的是将来得的赏赐，但是我上次第一个节的时候我就讲，现在你就可以去体会到，知道吗？体会到。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在你艰难的时候，在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主的话向你光照了，那就是一个隐藏的玛纳给你了。好，那这边有个重点要讲，主的话给你的时候你要当心，因为主的话给你，也把责任给你，知道吧？主的话给你，也会把责任怎样给你，不是只有给你话而已。好，我们先看大一点的。大一点的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三章，我跟大家提一下，这样我们比较多思想一点，怎么叫做领受神的话。第三章的第二节，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这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先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等等，知道吗？好，这里有两个话，第二节讲神的话临到他，然后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好，所以每一个人都会读先知以赛亚书的话，对不对？你也会读，比如说当时的人，以色列人都读嘛。可是呢，这个话对约翰呢变成神临到他的话，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书上写的话叫 Logos， 然后神的话的这个话叫 Rhema， 所以 Rhema 呢是对你讲的话， Logos 是给每个人读的话。那你说 那啊，反正读圣经都没有我的事，所以我读的都是 Logos 就好，是这样吗？好，如果上帝你要差遣谁就给他勒嘛，然后我都没事，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好，是不是看一下？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要主的话在你的里面变成光照的话，有两个重点，有两个重点，没有这两个重点你得不着，知道吗？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读经都没有亮光，那啊，有两个重点，少这两个重点你就很难有亮光，知道吗？你会读很多知识，知道吗？你会读很多知识，因为你学总有知识嘛。好，有两个，39节，五章39节，我很快跟你们交通一下。你们查考圣经，记得这圣经讲的是旧约，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的话说，你们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我们从最后一节开始看，最后一节是你们不信他，你有指着我的话跟怎能信我的话，这两个话哪一个是 Logos， 哪一个是 Rhema？ 书上指着我写的话，这就是 Logos、哦、怎能信我的话就是 Rhema、哦、就是如果他们读这个摩西的书，读很多 Logos， 对不对？但是他们不信，读而不信。可是法利赛人会不会觉得说自己不信？不会，他们觉得信，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不信，好，这就有冲突了。为什么？我认为我信，那耶稣说不，你不信，好，因为你的 Logos 不能变成 Rhema， 对不对？好，那怎么变？好，39节，你们查考圣经，所以不是你用心查考就有哦。哦、我们基督徒也要查考圣经，对不对？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这方向也对，但下面那一节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哦、可能他们也对，可是呢，既然是为基督做见证，他们就要去哪里？去基督那里得生命，才是读圣经的目的。所以读圣经，如果你希望有神给你光照的话，开启你的里面，使你得生命的粮，第一个你要知道，你到上帝的话来是为了得什么？得生命的，知道吗？是为了来领受，来信服的。好，不是给你很多知识，是为了来领受。所以你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你读一段圣经，你要问的是主啊，把生命的粮怎样赐给我，把生命的粮赐给我，知道吗？你读很多圣经或读很少圣经，重点只在一个，你有没有得着？你有没有得着？有些时候是一节圣经而已，有些时候只是一句话而已，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得着、哦、那么你说好了，那我想要得着这个生命要怎样？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你心里有没有爱神的心？耶稣说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其实是没有爱神的心。你爱上帝吗？你愿意听他的话吗？你愿意把自己给他吗？你是舍不舍得给他？你要先问自己哦，你没有这个心就很难，知道吗？如果你只是跟上帝说，上帝我今天有这些事要办、啊、怎么办，你给我一个话，对不对？那你只是想要解决什么你的问题啊、那耶稣要先问了，你爱我吗？那你说爱，那耶稣就问下一节了，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第一个就是一个你愿不愿意有个里面有个爱神的心，然后你第二个你要不要求神的荣耀，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想求自己的荣耀，想求自己的荣耀，那这样子我们得不着，我们会得很多知识知道吗？我们会很多知识，但我们不一定得着生命的粮。好，这是给大家参考，我们再回来，我们只讲到玛拿知道了，所以主给你新的名，所以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位分，名跟位分有关，也知道主所给你话语带给你生命的丰富，那么这就是主给我们的赏赐。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推亚推拉。推亚推拉教会呢，主耶稣自己对自己的宣告是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他说我是神之子。好，然后呢讲两个重点，一个是眼目如火焰，一个是脚像光明铜。那么神之子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在讲什么？审判，对，就是讲审判。因为我们刚才呢读了一节，对不对？耶稣跟他们讲呢，那么呢将来要审判你们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对不对？这是讲审判我们是主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读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要看的要看的。好，第二个我们在读审判的时候要看的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在读审判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第约翰福音第四章，这是第一个审判要看的。第二个审判的时候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四章22节18-19节，耶稣对他们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么呢看见父怎么做子就照样做。20节，父爱子将所做的事指给他看，还有更大的事指给他看。更大的事是什么？
不是约翰福音第四章。
第五章，对不起，谢谢。20节，父爱子将所做的事指给他，还有更大的事。更大的事是什么？死人复活，知道吗？更大的事就是父怎样叫死人活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好，第一个是复活的事，第二个呢，父不审判什么人，把审判的事前交给什么？子。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强调神之子，因为他是审判的那一位，而且他这个审判是末后的审判，末后的审判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最终的审判，最终的审判，就是万有。
这一节就看不太懂，因为父就是子，子就是父，父审判就是子审判，就是
父。圣经说不一样，因为子审判，子说我审判，所以我审判不是到末日那一天我再开始审判，而是在末日之先我已经把我的意思都讲了。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你跟小孩子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个，然后他就跟你点一句话，你又没有说不可以，对不对？跟末日的时候你不能跟主说你没有说不可以，主说我说过了，你说我没有听见，主说有记在你心里，你看。对，所以只审判其实就是圣经讲的话。
可是那这个审判也是一样啊，就是天父的审判跟耶稣的审判，因为他们都同，所以没有差。
你可以这样说的，不过当真正审判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跟在父的面前不太一样。在主的面前，我们如果被审判的时候，我们是极为亏欠的，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但我们却把他怎样？
这是子还是天父？
子，在子面前我们会很亏欠，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但我们却没听他的话。
所以父神才把那个权柄
交给子，
因为是他。
因为如果我们父审判，我们会觉得反正你是统管万有的，你要怎样就怎样啊，知道这个心态吧？对不对？那子来审判我们，我们就变成一种心态，是很麻烦的，不是很麻烦。我们就变成什么？子说：“你看，我为你舍了万有，然后你呢？你这样藐视我，那我们就没有话说啊。”
是啊，明白，你说大声一点。
这不是情绪勒索，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记得哦，情绪勒索是我们对方啊，本身啊，是你去想，主是因为我们本来是死掉的人哦，我们本来是罪人哦，对不对？那主是要把我们救回来哦，所以我们听他的话，跟从他是那个被救的路，知道吗？
情绪勒索不一样，情绪勒索是我用我的权利，然后一直告诉你说你要做，可是。
神有感情，
你会觉得你会
有感情，他不会情绪勒索啊。
因为我看到的是关系啊，
不是他，不是上帝，不是用这个来，上帝用爱来挽回我们，哦，所以人的情绪勒索是因为人的爱里面有条件，记得人的爱里面有条件，哦，那人的爱里面有条件，但是主的爱里面是没有条件的，知道吧？因为你还做罪人，他就为你死啊；你还做仇敌，他也为你死啊，是不是？你还软弱，他还在帮你啊。他没有条件做了一切以后，然后在审判台前，我们才为什么所有的万有在他审判台前都没有话，都没有话哦？你知道，撒旦在上帝面前一开始还很有话说，哦，记不记得耶伯？对不对？上帝说：“哎，你看耶伯这个人不错啊。”撒旦马上说什么？是你对他好啊，所以他才怎样？对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将来在审判台前连撒旦都没话讲？因为耶稣为我们死，这圣经告诉我们，还有谁可以控告我们？神的儿子已经为他死了。对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花一点时间思考怎么样回答可以帮助人不落入那个困境，哎，所以要还是要思考一下，哦，思考一下。可是 你的长辈不会给你无条件的爱，你的长辈也没有那种啊。
跟你讲说，你不要去
你也可以不悔改啊。啊，你不悔改的，你上帝已经把法则，比如说一个人要跳楼，那你一直拉他不要跳楼，你说你对我情绪勒索。那你可以跳下去啊，对不对？你可以不接受勒索。好，我们回到这里哦。我现在要跟大家讲推啊推拉的一个很要紧的是，刚才讲的是神之子哈，讲的是审判。审判讲什么？两个重点哈，一个要站在审判官的位置的人有两个，第一个人没有，是眼目如火焰；第二个脚像光明筒。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筒，就是二十三节的后半节。眼目如火焰叫做查看人的肺腑心肠，查看人的肺腑心肠、哦、审判官没有，的世界的审判官没有，所以世界的审判官法官要做判定，他一定要找证据，对不对？要找证人，找证物，是不是、哦，但是呢，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我说过、哦、所有人在神面前是什么？赤裸敞开。上帝查看你的肺腑心肠，是指着你所有的心思意念、哦、都不能跟他隐藏、哦、都不能隐藏。然后呢啊，脚像光明筒，就是他是那一位真正圣洁的哦、光明筒就是用来象征圣洁，在前面我们讲过、哦、只有他才是真正圣洁公义的那一位，所以他可以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好，那么为什么对推亚推拉教会特别强调审判官、哦、就是讲到这个掌权的、哦、掌权的这一位、哦、原因我们往下看、哦、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善这个字旁边打黑点，看到没、哦、就表示他只是讲所行的事、哦、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整体看来是一个非常勤劳用心服事的教会、哦、勤劳用心服事的教会。他行为爱心、啊、勤劳就是为服事嘛，忍耐，对不对？然后又一直服事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殷勤服事的教会，知道吗、哦、主说，主肯定说我知道你是这样，这是被主肯定的部分、哦、但是呢、啊、这样的弟兄姐妹有一个重点要当心了，他要知道他上面的带领的人对不对？哎，人家叫上面的带领的叫你做这个你做，做那个你也做啊，你都很听话的做，但你要知道你还是有分辨的什么责任，你要记得、哦、要有分辨的责任 哦, 哦，弟兄姐妹你们听讲道，你不能说哦，他是他讲道啊，但你要有分辨的责任，知道吗？嗯，圣经写的哦，哎，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就是我们可以听讲道，但是我们也在当中听、哦、然后也在当中、在当中这个、了解、哦、但是呢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他讲了、我们这样，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叫做什么，我们都有责任要去分辨、哦、要去分辨啊，我们看一下哈，嗯，等一下哈，哎，奇怪，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九节，对。 对带领的人或者教会里面做讲道的人，你们听，你们要仔细听、哦、这里有写哦。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就当什么圣、嗯、你们要仔细听哦。了解吗？嗯，你要仔细，要做慎思明辨，好、哦，你要知道说他讲的到底是不是神的话，是不是从圣经来？哦，当然你会说，你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圣经那么熟哈、哦，所以我们就要好好读圣经，去查考圣经。哦、所以我希望就是尽量把神的话前后先给你们看，哦、你们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好，那我们再回到推亚推亚来，他说我要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他们在听这些带领的人的时候出了一个很大的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许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其实这个错误的开端呢，是这些仆人，好，主的仆人，也是这些弟兄姐妹啊，在当中啊，大家一起不谨慎的。这不谨慎的源头是一个叫做耶洗别的妇人，他自称是先知。那么我们就要回到耶洗别到底圣经讲什么？耶洗别是亚哈王的王后，哦，那这个亚哈王的王后呢，他这个人呢，啊，就是专门教亚哈、啊、用权柄做坏事、哦、我们就不翻圣经了好不好、哦、不翻就权柄做坏事。比如说亚哈呢看中拿伯的一块地，对不对、哦、一块地、哦、然后他就想要跟他要那一块地，那拿伯就说不行，这是祖先、啊、上帝分给我祖先的地，不能给你、哦、不能卖你、哦、亚哈本来要买、哦、他不能卖你，那亚哈说这样好不好，我拿一块好的地跟你换、哦、那拿伯说不行，上帝说这块地就是，所以他就硬是不肯要。那亚哈就回到王宫就闷闷不乐啊、哦、意思我跟你买你也不要，我跟用好的地跟你换你也不要，对不对、哦、那王就很没面子啊、嗯、那王后就说这个事情简单交给我办、哦、所以他就用王的名义写一封信给拿伯的城里面的长老，然后叫他们说你们找几个毁徒起来，说拿伯说了一些啊毁谤神的话，然后有人证听到了，然后就作证，就把他们怎样杀了，就把他地给他抢了。那当然这个账要算在亚哈的头上，也算在耶洗别的头上，对不对？然后记得你这些城里的长老要不要负责？
要、
嗯、所以就讲这个事，就是讲到说有一个人自称是先知的妇人，然后他有权位、哦、因为他是王后嘛，他用他在世上的权柄，然后呢就在教会里面、啊、抓住权，然后让这些仆人听他，仆人就是讲教会的一些带领的人听他，那弟兄姐妹也容让这个事，容让这个字就是任凭放任不管。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翻那个要你们要慎思明辨，你们总是要知道圣经讲什么，合不合真理。好，那么呢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好，这个就跟巴兰的一样，对不对、哦、就是在信仰上啊，信仰上就是不真实、啊、对神不真不忠。好，那么这个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耶洗别养了亚瑟拉跟巴利的先知，有没有？特别他养亚瑟拉先知、啊、所以以利亚杀了巴利的先知以后，他就说他要杀以利亚，以利亚就开始逃命了、啊、相当凶狠。所以这里呢21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哪、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都不悔改所行的，也要叫他们同受患难，杀死他的党类、哦、所以这里主在这里讲一句话，就是主会管教， 主会管教，主会亲自的让他们啊看到主管教。那也许别后来也被管教，所以他的尸体就啊被摔在那个什么城外，然后被野狗舔他的血啊。所以主在这边就告诉提亚推拉教会啊，不能够容让这些啊，因为教会是为神的道、神的名做见证的。不要把人的权势弄到教会里来，又用人的权势去做一些啊这些啊不合让神啊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事，那么所以这边呢啊就可以看见，神要的还是人就是要悔改，神还是要人悔改。如果人不悔改的话，他就要受到啊一些啊灾难就临到他们。好，二十三节。要当心。
里面那个引诱他们行淫的人的先知是个女的，然后她不叫耶洗别，就是耶洗别只是在讲之前那个耶洗别做的事情，可是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先知的演员，但是他的名字不叫耶洗别，
名字不叫耶洗别，要不然太容易分辨了。就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有人会抓住这样的一个，但有个重点，他是在世上有点有权位的，在世上有权位，又想跨足到教会里面来。啊，没有，因为写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十二个使徒连保罗这些重要使徒只剩下约翰一个，只剩下约翰。那约翰当时应该是在以弗所，他 后面的时间大部分在以弗所，所以推啊推拉没有写是哪一个 使徒。不过那一代的教会基本上都是使徒保罗最先去开拓的。好，那么二十三节，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党类原文做儿女，儿女的意思就是跟随者，跟随者。所以你看，这就是被连累的人，被连累的人，所以带领的人自己不当心，主的仆人不当心，然后在前面啊领受真理的弟兄姐妹不用心，后面的跟随者就怎样一起受害，一起受害，叫众会知道，众教会知道我就是那一位审判者，我查看人的肺腑心肠，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神是那一位啊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瞳的神之子。那么这边就告诉我们啊，主一定会审判，而且在当时就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啊重新回去看上次看到的，就这七个教会现在大概都不存在了，因为主是很圣洁的，所以教会啊可以存留一段时间，存留一段时间，但是主一直管教忍耐，管教忍耐，到最后人还是不听，教会就怎样就没了。这些教会都存到存了几百年了，都存了几百年，不是马上不见了。
那像欧洲这些教会也是几百年、一千年，他们现在光景是
也没了，
也没了。所以他们受的管教也是一样，就是在教会当中，就是可能就会有这些
问题。对。所以七个教会的问题就是众教会的问题，所以主是非常圣洁的，所以如果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主耶稣一直到现在两千年的教会，那么早期在第五世纪之前的话，整个从耶路撒冷往东走，走到波斯，然后往西走，走到西班牙，大概整个南欧 跟中东这一带的地方基督徒很多，连波斯都很多，在回教还没有兴起之前都还很多，然后渐渐的啊，这个教会跟政权合并以后，教会就整个就表面上是很兴旺，但实际上就开始走入黑暗期，走入黑暗期，对，所以第六世纪之后回教就上来了。好，我们再回到二十四节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主是那个很圣洁的，一定会维持教会的一个纯正的信仰。二十四节就讲了，至于你们其余推啊推拉的人，就是不从那教信，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里讲的就是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也许别教导、哦、那为什么这些主的仆人会去听他、哦、所以这边约翰就、主在这里讲，不服从那教信。什么教信？就是撒旦深奥之理，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他们居然可以讲出撒旦深奥之理。好，啊，如果很容易分辨就怎样，就可以容易分辨，知道吗？好，所以为什么、看听起来不容易分辨。好，那我们就要来看圣经。好，在保罗警告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些警告的话、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样我们有机会，我们才比较有机会知道、哦、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那到底教会在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在真理的这个解释上面对主的话的明白上面、哦，因为许多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怎么那么多宗派，怎么那么多讲法，对不对、哦、那我们还是看圣经怎么说、哦、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哦、十一章、啊、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三节呢、啊、保罗在这里讲，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哦、传另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得过的，你看到吗？容让刚才用的字哦、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哦、所以保罗后面就继续讲、哦、其实这边保罗在讲的，其实在早期使徒的行传已经有了、哦、有人会传另一个耶稣，对不对？你看、在现在这个异端那么多，对不对、哦、东方闪电他就讲另一个基督，对不对、哦、所以人会讲很多用圣经的话自己去抓一些东西出来啊，骗弟兄姐妹、哦、第二个另一个灵更可怕，对不对、哦、那么另一个福音、另一个福音、哦、那你说如果很容易分辨事情就好办，我刚才讲如果很容易分辨事情就好办、哦、但是不太容易分辨、哦、所以保罗才会写这些书信给他们看。好，那么这些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哦、人啊，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分辨？那撒旦深奥之理讲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来看刚才讲的，主要是在教会里面，记得魔鬼会一直打击我们，对不对、哦、那一直打击我们，所以呢他总是要用一些伪装好的，那不伪装好给我们一眼就认出来，那就 太弱，这也是对的，太容易了，因为他一下就分辨出来了，那就事情就好办了，对不对？哦，如果我们一眼就看穿他，那就好办了，是不是？但是呢，不太好办，因为你把十二章往前翻十一章，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嘿，所以保罗还没讲完啊，后面的话要继续讲，他只是一个口气讲而已，要告诉他们他讲的。好，刚才十一章还没读完，是十三节，保罗要讲这些人，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有些人被这些人骗了，对不对？所以这被这些人骗的人，你再去跟他讲说啊，那些人不对，这些人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所以保罗就要给他们啊，十三节，这等人是假使徒，哦，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从外表不容易看，对不对？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什么天使，所以不容易。所以我刚才讲这些，就是说其实教会在面对这些东西很不容易，知道吗？很不容易，哦，然后他总要讲出一套道理，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信他？怎么会跟着他跑？好，那么我们看哥罗西书，我们就是看初代教会最容易被保罗就讲你们怎么会被诱惑的道理是什么样子，哦，其实历世历代的教会都类似啊。所以很多啊，因为他也是这样子啊，他自称是使徒啊，自称他很有能力啊，那他跟随者也不少啊，哦，那然后也用圣经，
哦，
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啊，哥罗西书第二章，保罗讲哥罗西书一直强调一个重点，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知道吗？哦，那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我再讲另外一个重点，没有什么奥秘的事。如果有人跟你讲，因为我有这些方法，我有这些做法，所以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就把它放在旁边就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已经向他的儿女们彰显了，借着圣灵，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有特别的什么神秘的事，了解吗？记得哦，没有什么神秘的事，我所讲的都在圣经里面了，哦，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他有什么特别奥秘或什么，你就就可以走开，没有什么神秘的事。好，保罗这里哥罗西书讲就是第二节，神一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哦，保罗的意思说，我说这话，第四节，免得有人用什么花言巧语迷惑了你们。保罗要强调的就是基督的一切丰盛都已经在哪里？圣经。那如果有人又特别啊，从这里又讲一些什么特别的事，你要思考，哎，啊，但是人为什么容易骗？因为他花言巧语，要不然人为什么要被人为什么会被骗？对不对？啊，好。
更属灵的方式，然后但是好像又跟我们
这个这些东西我们要分，要区分一下哈。第一个啊，心理学讲的啊，心理学对人性人的分析里面啊，有很多种分法啊。那这个分法是帮助我们啊，在帮助人的时候，心理学在帮助人的时候啊，做一个分法哈。比如说 DISC 四型，对不对？那你就用两个因素，两个因素你分出来就是什么？四型。好，那这个部分是说，我在跟人相处上哦，我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人格比较偏这样或偏那样，我怎么跟他相处？啊，这跟信仰没什么关系。啊，九型人格呢是三个因素，啊，三个因素，然后三个因素有分三个。然后你每一个因素各往两边偏，所以增加两个，二三得六，合起来就九型，对不对？哦，所以他九型人格很早就有，他也是一个用三个因素去做分类，做目的只有一样，就是你这样子比较好知道怎么跟不同类型的人相处，跟帮助他们，这样了解吗？哦，但是呢哦，你不要把它拿来用圣经去塞，知道吧？哎，好，哦，这两个这是不一样的事，所以学辅导的人会去学那些。好，哦，记得辅导的人他当然要学，要不然一个人来找你辅导，那你要怎么归纳他？就好像你去看医生，他嘴巴打开，对不对？好，哦，他看你喉咙有没有红肿啊，然后听你的这些，他也是用一些因素去做判断。哦，
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天天都要改变，会改变。可是我们常常就忽略了一个东西，把我们框住。
对，
而且是他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情，就紧紧的把他框住，然后他再做什么改变，你都没有，就是那种因为。
对，这个，所以我说不能这样，这样就失去，就是啊，被绑住了，啊，比如说有一些人看星座，这个不要，这个一定得罪上帝，知道吗？因为你看了这些，你就被捆绑。就刚才说会讲的，人家本来九型人格是你拿来用，结果你会变成被捆绑。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嗯，所以。学心理学的人，解析的人，去学那些，因为他要做分析。嗯，我刚才讲了三个因素就九型嘛，那如果四个因素呢？
四六
嘛，对不对？每一个因素一个就四个，每一个往三个走就四个，对不对？哦，那一共四十六个，你就可以变十六型人格。那为什么不讲十六型人格？因为太多了，太多你就昏了。啊，没有，这是我讲的。我们再回到圣经，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人为什么会讲一些话就把我们的心抓去？因为花言巧语。那花言巧语是他讲的都不对，都错吗？不是。第八节，你看，第八节，哦，你们去想一下就知道第八节说什么。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什么掳去。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对不对？我们也已经得了丰盛，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得了丰盛，只是我们要不断去经历，知道吗？但是这些人给的是世上的理学跟虚空的妄言，哦，就是表示说用一些人的想法，人认为合理的东西，然后呢就讲的让人觉得说，哦，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就跟着他跑。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分辨的地方啊。哦，你说世上的理学有它的道理啊，对不对？那人间世上的人间的遗传，人也很多遗传啊，哦，是不是？那我们不当心啊， 不去分辨，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是对的啊，哦，嗯，然后他们就会强调一些做法，知道吗？记得，哦，他们如果要人跟，一定要有做法，了解吗？好，所以第十六节，他们就会有一些做法。当时的做法就是什么？饮食节期夜受安息日，对不对？哦，现在有一些人啊，特别强调啊，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或者要吃这个，要吃那个，或者是什么，其实都强调这些，哦，因为你没有做法，人家就不知道怎么遵循啊，是不是？那人的自我，老亚当喜欢怎样？靠修行啊，所以你要给他一些做法，知道吗？不是说你要给他，他都会给你们给人一些做法，人家就说哦，你看人家都这样做啊，哦。然后呢，你看这个是做法，十八节，故意谦虚敬拜天使，也是什么做法，知道吗？哦，然后呢，二十三节，保罗说这些规条就是规条做法。让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起身，但这个克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什么。所以我跟你们提过，最主要人要对付的是罪，我们要对付罪的权势，人的一切做法都没有用，人只有像跟着像罪看自己在基督里是死的，知道吗？好，我们再回到，所以我为什么花一点时间讲撒旦深奥之理，哦，记得，啊，我们要分辨这些，知道吗？还有一个没有讲的是要分辨灵是不是另一个灵，对不对？啊，另一个灵你们也要分辨哦。啊，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第四章要记起来，哦，这个经文记起来，这是帮助我们哦，啊，因为人很喜欢看灵的事情嘛，哦，但是我们总是要分辨、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知道吗？一切的灵表示灵有怎样很多种哦，你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分辨灵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知道吧？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要分辨灵，为什么？因为这世上很多假先知，所以这些邪灵啊，他是利用假先知来诱惑人，知道吗？来诱惑人，因为假先知才会替邪灵说话嘛，哦，记得假先知才会替邪灵说话，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怎样？第二节，灵要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如果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是敌基督者的灵，知道吗？哦，那么认耶稣是什么？其实很多邪灵也会说他认耶稣，知道吗？哦，所以到底认耶稣是什么？记得认耶稣是基督，记得，哦，认耶稣是基督，就是你要，那你要就要从圣经里面去看什么叫认耶稣是基督，哦，所以有一些灵借着假先知就是要高抬人，哦，高抬人，高抬某一个东西，高抬某一个做法，高抬某一个什么，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分辨，嗯，要分辨。
一个灵如果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以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来讲，就是 很清楚知道那就不是从神而来的。可是如果是不是这种灵就是通常是指别的宗教的灵，他可能会说
不一定，哦，各式各样都有。我们比较难的前面读的那个，他也假冒光明的什么
天使，
所以基督徒你赶鬼有很多种情境，啊，有些鬼你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出来，他就出来了，嗯， 有些鬼他会说啊，我也信耶稣啊，我也信耶稣，对不对？那你就不要以为他是信耶稣哦。你要怎么样赶他？
禁止，
你信耶稣是基督。对，你要这样讲清楚。哦，因为主给我们的话里面呢，魔鬼不能够踩过界限。我在讲，魔鬼不能跨过界，如果跨过界限，那我们被他骗都没办法了。他一定不能认耶稣是什么？
基督。
基督，哦，记得，哦，他不能跨过这个界限，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界限。魔鬼有界限的，哦，记不记得约伯记？上帝跟他说什么？你不会取得他的生命，对不对？上帝给他一个界限，他就不能跨过。所以我们要做任何的事，就回到圣经，因为圣经才是我们的依靠。要不然我刚才跟大家讲，你们要分辨，你说那他还是骗我，我怎么办？那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要认耶稣是什么？基督的脸，你才信。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哎，那我们也没办法。好，我们再回到这边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讲完。第四个教会，他说，主说我不把别的担子放你们身上，记得不要去挑那些担子，知道吗？主也不希望把一些艰难放我们身上，我们就然后二十五节就要持守，知道吗？我们不要被那些深奥之理啊，世上的虚空的妄言啊，这些有的没的做法骗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二十六节得胜就遵守主的话，主的命令，主怎么样吩咐我们，我们就遵守到底的。我就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好，权柄，刚才我们讲的也许别这些审判的就是权柄，知道吗？我们要真正的一种权柄，这个权柄是制服列国的权柄，就是一个王位。王位，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铁杖呢就是绝对的权柄绝对的权柄把他们如同瓦器打得粉碎，就是胜过世上的一切权柄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讲过的话，主对十二个使徒讲他说将来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王的宝座，王的宝座。然后呢二十八节，我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赐给他。所以诚心跟制服列国的权柄跟主所领受的权柄都讲同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有审判权柄的位置就是有审判权柄的位置，或者是那个王位这个叫诚心诚心圣经讲诚心的话有不同的地方的意思不一样所以不能把其他地方的就是主说我是明亮的诚心，对不对？他是讲他是在黑暗中，在最黑暗的情况我们看到盼望的那一个王他讲他是明亮的诚心。那主说要把诚心赐给我们，表示要把那个宝座赐给我们，知道吗？了解哈，那你说只给十二个使徒吗？没有你可以先看第三章二十一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所以你要跟主一起做什么？一起做王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子，我们是以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同作王。对啊，现在当然不可能，现在的生命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对付，对不对？但也不等于我们都会被对付好，知道吗？只是我们学习这些以后，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主给我们的新的身体的时候，哦，那我们就可以啊，在当中就是像主这样子啊，顺服主，顺服神啊，来统管他给我们的万有。好，所以这边又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是还是对我们每个人讲。好，那我们来整个看后面这第三第四个教会，别加某的教会。记得别加某的教会讲到神的话是有两任的递件啊，推啊推拉，这两个都是讲主都是那个审判者啊，一个是讲到他的话真的要赤露破开我们的心，一个讲他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哦，所以我们啊读这些的时候都要知道主看重他的教会，哦，主保养顾惜他的教会，但是主要他的 主耶稣要他的教会成为一个发光的教会，哦，发光的教会，为主的道主的名做见证的教会。然后这边我们也看见教会这边的啊，主要的问题呢都是出在带领者，知道吗？哦，带领者，因为做教训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教训从哪里来？带领的人讲的，对不对？哦，有人啊，这个也许别教导我的仆人，这就是带领的人。所以那你说带领的人，那弟兄姐妹会觉得很无辜啊，嗯，所以弟兄姐妹要怎么办？你就要分辨，要祷告，知道吗？你可能不能做什么，但是你要，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你就要祷告，嗯，祷告那要信得过主管带领他的教会，很不容易，但是总是别的担子啊，哦，别的担子就是这些人用来啊恐吓或胁迫这些不听话的人，哎，就是说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你好像不跟着做，你就会怎样怎样，哎，那你不用受他们胁迫，不用做他们啊在当中啊恐吓，主不会把一些啊不属于啊。他不喜悦的或他不要的放在我们身上，就是他用使者，那使者是来帮助这些管理的蒙召被管理的这些人，
所以他写信给这个教会的使者，是因为在英文里面，
对，所以你就是说从人看是教会的这些管理者或带领者或牧者，哦，从神看就是他差派的使者。好，那我举，就是 angel， 对，但是那个这个因为他跟前面把它摆一样，所以用 angel， 但是那个使者本身是那一个啊神所差派的差遣者。那为什么我会讲从人看是教会的带领者，从神看是他差派的天使， 因为天使是传信息为我们服事的那一位。好，所以我们又看了这两个教会啊，给我们很多的啊思想啊。那别加摩当然他有他的状况，但是如果跟啊这个斯美纳比起来，斯美纳教会就一直受苦啊，没有路可逃，对不对？只能在当中忍耐啊。所以这个教会从人看是很不幸，但是他哎，整个教会没有被责备的地方，就被鼓励肯定啊，然后要他们坚持。所以到这边我们就会看到说，教会其实 教会就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主的教会在世上也是，教会就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这个部分我们不晓得啊，叫不晓得，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想的比较快速一点，就我们会觉得说，上帝你就把这些教会里面有人作乱，就让他马上这个离开的话，那事情都很好办啊。但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圣灵可以这样做啊，但是他不会。他告诉我们他可以这样做，但他不这样做，记不记得推亚推拉夫妇，对不对？他们欺哄圣灵马上就什么，是的，对啊。可是圣灵通常他做第一次、哦、那后面他通常不太做，知道吗、哦、因为他已经告诉人我就是这样的灵，所以你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要谨慎，他不再做了。因为他如果继续做，有一点点像代替主的审判一样。
我觉得卧病在床应该是说，你看那个卧病在床的人哦，就是很难过的，就是有时候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坐也不是，睡也不是，不喝也不是，反正什么都不是。那我在想说，卧病在床是不是因为神就会让他，就是可能做事或怎样，常常就会面临到一些挑战，或是说。他没有他想象中的顺，然后那些听从他的话的人，那神就是希望他能够去思考他思考他也没有分享，那如果他们都没有去思考，就是继续跟从他，然后所以他就要加大受患。卧病在床是很不舒服的，那神家卧病在床可能就是像我们病人一样在床上，就是可能神些
我是在想说，他是不是让他病卧在床，也是让他悔改的机会啊？因为他下面有写说，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嗯哼。
所以我在想，是让他卧病在床，没有驱走他生命，是神还愿意给他们悔改。
嗯哼。其实圣经里面对主对所爱的人，他一定会管教啦。那会卧病的话，保罗有讲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就是啊哥林多前书他讲圣餐的时候，记不记得他讲圣餐？他讲吃圣餐的时候，你们要分辨是主的身体啊。人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那保罗讲完那一段话就讲啊，人应当啊，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啊，所以主还是要我们谨慎，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我们总是要去思考一下，啊，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主的用意是什么？我不是说你得病就是一定主在管教你，也不一定这样，因为保罗也有一个刺拔不掉的，对不对？所以。上帝要用你生病做他的事呢，还是用生病来提醒你呢，还是用生病来管教你呢？都有可能，难处也是一样，有些时候用 难处来提醒我们，有些用难处使我们将来可以帮助的，所以不是都是往一个方向，是啊，上帝一定在管教我，不尽然。 但我们也不轻易的放过他，总是要思想。所以我生病的时候，周姐问说，上帝为什么让你生病？哇，这话一问就要紧张了，就要赶快想了，赶快去问上帝啊。对啊，有没有得罪他啊？有什么地方都要当心啊。对，上帝为什么让你发生这个事，对不对？用意是什么？当然我们会希望像保罗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是需要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老亚当跑不掉，所以保罗的刺是对付他的老亚当，所以他蛮感谢神的，蛮感谢他讲嘛，对不对？那主的恩典够用啊，我在哪里软弱，主的恩典就在哪里。所以有些时候上帝把一些刺摆我们身上，总是提醒我们，免得我们这个太忘记自己是谁了。忘记自己是谁。好，
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吧。也有可能就是纯粹生病吧。
纯粹生病也有可能了，但有些时候上帝让你生病是要提醒你旁边人说，你要对人都有一些爱心关心了。有些时候是为了别人的缘故，不单是我们自己。所以我说不是单一的说我生病就一定是我怎样，不见了。保罗说我们受的苦难是为了得安慰，我们得安慰是要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所以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总是要求主让我们信得过他。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读启示录上面你给教会的话，我们从这当中花一些时间思考在教会当中的运行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代中我们所要警醒的，求你来保守眷顾，知道你是教会的主，你在教会中运行和管理，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但我们也从当中知道我们在当中要专一警醒的跟随，也在当中我们知道你实在爱我们保守我们，但我们也要在当中做一个敬畏的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